弟兄姊妹平安。在1985年，南非一个的企业家 Michael Cassidy， 他就被邀请和南非总统博塔会面。当时在南非正在开始一个黑人和白人复和的运动，这个企业家很希望总统能够告诉他，白人的政权是将会是终结。当他进入这个会面房间的时候，总统一开口是讲些什么的呢？原来他一开口就拿了本圣经读出罗马书十三章。很明显，总统以为罗马书十三章已经是足够叫所有的人去信服白人的政权。今天我们讲罗马书十三章呢，不是一个刻意的安排，是按住整卷书那个的次序。可能有弟兄姊妹呢就说，唉，我等今日这段经文等了好耐了，就让我们呢是一同是去思想。我会尽我的力是按住我对经文的领受呢是同大家分享。罗马书从十二章开始就进入这个生活性的经文。既然耶稣这么爱我们，为我们受死，让我们是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这样基督徒就应该怎样去生活呢？十二章那里讲了四种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还有和仇敌的关系。进入十三章的时候，保罗他继续讲基督徒另外三种的关系，和政府的关系，和律法的关系，还有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的关系。我今天是会分享整章十三章，一共是十四节的经文。而十三章的分段是很清楚的，这三段的经文也都是互相连结的，所以呢我就给了一个的题目，我今天的信息我就叫它做为主以爱顺服。我们很需要圣灵那个的引领，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战战兢兢的打开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永恒的，是宝贵的，是绝对的。罗马书十三章不是容易明白，但是我们就求主你的灵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亦都帮助我，让我所领受的，我所分享的，是能够讨主你的喜悦，帮助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明白真理，亦都能够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先看第一个的分段，就是第一至到第七节。保罗他住在一个被罗马政权入侵统治的国家，并且呢是罗马的总督比拉多亲自下令是处死耶稣的。所以当保罗他讲基督徒和政府那个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以为呢保罗一定是有反罗马政权那个的立场？保罗自己又怎么讲？刚才主席跟我们一起读过，保罗竟然之间说我们要顺服在位掌权的。为什么呢？他在第一、第二节就讲出了那个的理由，我们要顺服掌权的，因为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好像很清楚了，是不是？但是这两节的经文 是不是绝对的呢？是不是放诸四海每一个处境都是啱用的呢？在本世纪1930至1940年代，德国的认信教会里面就有一班的人是用这段的经文去声称基督徒拥戴希特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保罗在这里他讲的重点就不是讲紧人是要对政府有一个绝对的信服。保罗所讲的重点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正如耶稣对比拉多都是这样说的，耶稣就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昔日比拉多的权柄是从上帝那里而来，今日独裁的政府的权柄亦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但是不代表人人都要信服独裁者。保罗跟着他就在第三、第四节那里就指出，有权利亦都有义务，政府从上帝那里得到权柄，但是政府亦都是上帝的仆人。在第四节和第六节保罗讲了两次他是神的仆人，这个他就是讲过政权。作为上帝的仆人，政府是需要去履行上帝指派他们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什么？保罗不用我们估计，他在第三、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赏善罚恶。新汉语译本第三和第四节就是这样译的，不如我们一起读出吧。那就应当行善，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但你若作恶，那就应当惧怕，他是神的仆役，为要使神的愤怒报应在作恶的人身上。一个政府如果是赏善罚恶的话，如果是为上帝去维持他所创造那个的秩序的话，这样人人都当信服。使徒彼得和保罗所讲的都是一样的。彼得前书2章13和14节那里就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信服人的一切制度，不管是掌大权的君王，还是君王派来罚恶赏善的官员。不过问题来了，如果一个政府不是赏善罚恶，反而是赏恶罚善，这样的时候又怎样呢？又需不需要信服呢？举一个例，如果希特拉政府说跟那些官员讲话，你们杀的犹太人越多呢，你们的官阶就越高的了，信不信服呢？又或者南非的白人政府就说，如果你们拉那些黑人坐监，无论他们有没有犯到罪，你拉得越多，那么你们就会越快升级的了，那需不需要信服呢？我相信你心里面已经是有一个的答案，人是不需要信服那些赏恶罚善那些的政权。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因为他们不是履行上帝指派给他们的工作。圣经里面不信服掌权者那些的命令的例子是有不少的。如果我们用今天那个的名词，就是说公民抗命那个的例子是不少的。我相信你即刻你已经可以想到几个了。出埃及记那个收生婆没有听法老的命令，没有杀死所有的投生 的婴孩。但以利没有听到大利乌王的命令，他的命令就是说三四日之内不准公开是向他们信的神去祈祷， 他情愿是被钉下去狮子坑，他都不听君王的命令。基督徒身处在这个的世界，就是身处在上帝所设立的两种制度之中，政府和教会，两者之间那个的关系，应不应该顺服，应该顺服哪个，怎样顺服，在教会历史上是有很多的讨论。在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有两段的经文是可以帮到我们的，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的原则的。第一段的经文就记载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当法利赛人他们试探耶稣，问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耶稣怎么答，大家都很清楚，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但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这句这么简单的说话，究竟他想表达什么呢？我相信耶稣想讲的就是话给我们听，基督徒对政府该杀政府和对上帝同样都有应该尽的义务，就算我们向上帝尽了我们的义务，亦都不能够免除我们对政府应该尽的义务。相对来讲，如果对政府尽了我们的义务，亦都不能够免除我们对上帝应该尽的义务。听不听得明白？听得明白？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咁聪明嘅你咧，就即刻会问啦。咁如果两者有冲突点算啊？如果两者有冲突咧，我哋就用另一节嘅经文嗰个嘅原则，《使徒行传》嘅五章二十九节，当时罗马政府就话唔准公开讲耶稣嘅，于是彼得同埋众使徒咧就讲咗一句说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更加肯定的，我们必须顺服神过于顺服人。如果政府不是上帝的仆人，不履行上帝指派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个个都像希特拉政府那样，又或者好像南非的白人政府那样，那这两个的原则就很容易是应用出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到底我们怎样才去可以断定到一个政府是不是超越了上帝仆人的界限，又或者是不是执行和上帝对立那个的政权呢？我们怎样才知道呢？怎样才决定呢？很可惜，保罗并没有在罗马书十三章教我们怎样去判断这一种的政府。这个也都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三章呢是有争议那个的原因。那经文可以怎样应用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当中？我想分享几点。第一点，基督徒只有是对上帝绝对的信服，对掌权者的信服不是绝对的。如果政府是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人就要信服；如果政府有违背上帝的命令，那就要选择信服上帝。有些情况是很清楚的，如果政府是不准去传福音，不准去公开敬拜耶稣，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就知道不需要信服。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不清楚的， 基督徒究竟怎样去分辨善恶，怎样去分辨这些是人的公义，这些是上帝的公义。每一个处境都未必相同，基督徒是要按住圣经的说话和圣灵的带领去做决定，因为唯有圣经和圣灵先至是我们生命最高的权威。第二，基督徒除了分辨善恶公义之外，亦都要按住圣经圣灵去回应那个的情况。上个星期当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了几段的经文关于是善和恶的。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要以恶报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其实圣经的教导都是清楚的，基督徒不可以以暴力去回应暴力。大家都记得当彼得拿起把刀割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只耳仔的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第三点，基督徒不能够自己去執行法律去惩罚那些作恶的人，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江牧师所说的私了。有两段经文我们需要留意的关于这个的题目。第一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四节，那里讲到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不过我们需要将这一节的经文和十二章十九节的经文呢是摆埋一起去看。十二章十九节那里就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经文亦都清楚话俾我哋听，私了并不合乎圣经嘅教导。香港面对嘅问题系好复杂，冇人能够掌握到全部嘅真相，所以我哋系要按住圣经同埋圣灵去决定对每一件事嗰个嘅回应。嗱，留意我讲。是对每一件事，不是对人，更加不是去标签某一群的人。我不会说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暴徒，我亦都不会说所有的警察都是讲大话。那到底有没有暴徒呢？有没有讲大话的警察呢？我们就要凭我们的良心去做一个的判断。保罗他在十三章第五节那里他是这样说，因此人必须信服，不仅因为神的愤怒，也因为良心的缘故。每个人都有良心，基督徒的良心是有圣灵那个的引领，也都有神的爱在里面。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按住良心去回应香港现在那个每一个的境况。在第二个分段，即是第八至到第十节那里，保罗他再次讲爱。为什么我说再次呢？因为在十二章的下半段，保罗已经讲了很多关于爱那个的生活的守则。而去到十三章八至到十节，保罗就讲了三点关于爱那个的元素。第一，爱是还不完的债。第二，爱是成全了律法。第三，爱是一个的行动。我们一起看看，先看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出。 你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却是例外，因为那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保罗这里讲到亏欠，其实他第八节是跟着第七节那里所讲的四种的亏欠来讲的。第七节那里就说，我们要偿还我们亏欠了人的。四个的情况，如果我们欠人粮欠人税，我们就向那人纳粮纳税；如果我们欠人有惧怕和尊重，我们就偿还那种惧怕和尊重给那个人。不过保罗他说爱就不是这样。亏欠这个字英文译本就有译做债的 debt。换一个说话来讲，保罗是说爱是永远都还不完的债。你觉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但是当你想深一层，保罗讲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去爱你的配偶，去爱你的子女的时候，你会不会对你的配偶和你的子女说，唉，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爱已经足够了，我再没什么亏欠你的了。你不会这样说的嘛。为什么？因为你一生你都会继续爱他。爱就是这么特别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对邻舍的爱亦都是永远持续不断。另一方面，保罗亦都讲到爱是一个的行动，这个的行动是包括那些消极的行动，即是消极的诫命，你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什么那些诫命，是包括这样。但是亦都包括一些积极的行动，这些积极的行动就是 你去祝福其他的人，祝福你的邻舍，祝福你身边的人。如果爱只是消极的，不向别人行恶的，这样很容易的，你回去锁起你自己，你不去接触任何人，那你哪是有机会向别人行恶呢？那你是不是完成了爱那个的命令呢？你知道不是嘛。唯有积极的爱，祝福人的爱，为别人谋福祉的爱，那种的行动才是成全律法。所以有两边的，消极积极两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呢，就是保罗他将信服这一段的经文，你有没有留意到是摆了在两段爱的经文的中间。十二章的下半段保罗讲了爱，很多爱的守则，跟着十三章一至七节就讲信服，跟着十三章八至十节又讲回爱，将信服摆了在两段爱的经文中间。为什么呢？我相信保罗希望提醒读者，人是有很多原因去选择信服，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爱。如果人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去选择信服的话，包括选择信服那些在位掌权的，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爱成全了律法。世界福音动员会 OM 的创办人 George Verwa 佐治卫华，他曾经分享他在印度一个的经历。他们一班很爱印度人的人的基督徒就去到印度，在那一次他们被挑战，挑战什么呢？挑战在一日之内是派五十万张福音单张给一些印度人。他们很努力，由朝头早五点钟开始， 一路派福音单张派到去夜晚，但是只是派了40万张。于是他们那晚就要开会，要决定还去不去派呢？不睡觉了，已经是过了午夜了，还去不去派呢？那左志伟华就说，当时呢他真的不想去，因为他很累，他身体的情况呢是没办法让他感受到他对印度人那种的爱，在当时的环境下。但是在祷告当中，他们将心思意念就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他们感受到耶稣十字架的爱不是用把口讲的，是有行动的。他跟自己说，他说如果耶稣能够为他踏上十字架的路，连条命都不要，为什么他不能够用行动去爱那些耶稣所爱的人？为什么他不能够去行多一步呢？所以就在午夜的时候，他们有一小部分的人再去到街那里继续去派福音单张。但当他们去到街上面的时候，他们就见到一幅他们从来未见过 的情景，成千上万的印度人，男男女女，是瞓了在条街那里，瞓了在路边，大约是有四分之一英里那么长。他们就将单张福音单张一个一个这样去派给他们。他们说，如果真是爱耶稣，亦都会去爱耶稣所爱的人，亦都会用具体的行动去爱他们。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呢，是很触动我，我亦都觉得呢，歌词呢是而家香港现在嗰个情况呢是好需要嘅。歌词点讲呢？佢话用爱心去掩盖心中怨恨，用和平调解彼此纷争，忘记往日你千般嘅错，让爱去改变你同埋。顽固世界人类苦难，望你把爱心释放，效法基督，尽心去爱，唯用爱去冲破障碍。昨晚周六崇拜，我们的回应诗就是用这一首的诗歌，唱出来的时候是更加的感动。盼望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释放爱心，让爱去改变你和我，亦都改变香港。让我们很快地思想第三个的分段，即是11至14节。第11节那里这样讲，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还有你们要知道，这是时候了，正是你们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是新汉语译本那个的翻译。保罗讲的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是时候了。我相信保罗讲的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而他讲的救恩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那种的完全得救的救恩。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他讲得很客气，他说你们应该从睡梦中醒来，因为耶稣就快回来。如果我要演绎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我就会跟大家讲，你还睡？ 唔好再瞓啦，你醒下得唔得啊？你醒下啦，因为耶稣就快翻嚟啦。你而家仲唔去传福音？你知唔知道耶稣再翻嚟嘅时候，你已经再冇机会传福音啦？我哋而家嘅生活点样去反映出我哋预备主耶稣再翻嚟嗰个嘅时刻？弟兄姊妹，我想你思想一下。早两日我参加 IDMC 锐意塑造门徒嘅研讨会，曾家范牧师佢讲喺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嘅24章、马可福音嘅13章、路加福音嘅21章，都详细去讲及主再来嗰个嘅情况，嗰种嘅征兆。而门徒是应该怎样去准备主耶稣再回来呢？曾牧师提出三点。第一点，要警醒， be alert。 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10个童女的比喻，就是叫他的门徒要警醒，唯有警醒，你才可以迎接到主人的回来。第二，要忠心， be faithful。 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到，耶稣讲到那个才干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的了，5000、2000、1000，我们是要忠心的，是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第三点， be wise， 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这个智慧的生活就是做好我们做仆人、做管家那个的身份。那究竟这个智慧的生活是怎样？那究竟我们应该怎样预备主耶稣再回来呢？罗马书13章12和13节，保罗就呼吁那些的门徒，你现在就要，现在是黑夜，你现在就要过将来白昼那种的生活，就要除掉黑暗的行为，就要行事为人端正。然后去到最后一节，第14节，他就说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今天很好啊，献诗我都不知道他们选了这一首的诗歌。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去为肉体安排。为什么我们不要去为肉体安排？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上帝赐给我们，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的管家。所以我们是要为主而活，而不是为肉体去安排。让我做一个的总结。罗马书13章就以怎样做一个好的公民，怎样去爱邻舍做开始，这两个都是一个how的问题，如何的问题，如何做好公民，如何去爱邻舍。但是罗马书13章却是以一个 why 的问题，一个点解的问题去做结束。点解我们要做好公民？点解我们要顺服呢？点解我们要爱邻舍呢？个答案就是我啱啱讲完的，因为是为了去预备主耶稣再回来的缘故。保罗是很精彩地结合了基督徒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的意义，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请问你愿不愿意为主而爱去顺服呢？让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教导我们，用你有绝对权柄的话语去教导我们怎样是去信服，怎样是去爱。主，我们为了迎接你再回来的缘故，我们愿意学习信服，我们愿意学习怎样去爱邻舍。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